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一些灵异故事，欢迎你加入我，我的鬼话连篇，你不听不可。一到了医院，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却又充满神秘感的地方。虽然这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但也总会容易传出各种灵异传说，甚至常常有住院的病人声称自己在医院里面曾经遇到过灵异事件，并且描述的有声有色。很多医生或护士更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作茶余饭后的故事来叙述。像是曾经有一名78岁的老人家，因为急性胃穿孔而入院治疗，手术之后被转入了 ICU， 也就是所谓的加护病房。原本因为手术顺利，老人家表现得也很清醒，情绪也很平稳，这也让家属们觉得很放心，认为没事了。然而却没想到，突然有一个晚上，老人突然的好像中邪了一般，整人心情大变，不仅不认识家里的人，而且还胡言乱语，朝着空气说话。这样的情况也让家属们吓坏了，而且经过医生的检查，也发现老人术后恢复得很好，并没有出现病变等情况。那么，这老人家真的是中邪了吗？这时候，随行的护士也是吓了一跳，因为在昨天夜里，加护病房里面的确有个患者没有抢救过来。护士们悄悄地问医生，会不会是出现了灵异事件？不过医生却很淡定地表示说，请护士们不要多想。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 ICU 的医生都表示，在 ICU 病房中，的确是医院中灵异事件发生最多的地方。不过其实也有蛮多地方是可以用科学来加以解释的。关于这部分，不可留到片尾再跟大家来做解说。关于今天的故事提供者，是来自于马西小姐还有瓦可人的碎碎念，非常感谢两位的热情授权故事哦。那么接下来就和不可一起进入离异故事的旅程哦。故事一，加护病房灵异体验。这件事是发生在一间新北偏僻的医院，虽然护理环境一向恶劣，但以前的工作状况比起现在更为恶劣，有所谓的91到59班。91到59班的意思就是只工作时段配合夜班最忙碌治疗时段，也就是晚上9点上到凌晨1点，然后中间休息到凌晨5点后再上到早上9点，这样总共8个小时。医院美其名说会提供单人病房来工作护理师休息之用，但中间凌晨1点到5点的休息时间，我们还是要穿着制服睡在病床。如果中间有急救的话，将等同待在医院12个小时。如此烂的班别，当时竟然没有人反抗，可见当时大家的奴性都很重。言归正传，话说那一天我刚结束凌晨1点的治疗，我穿着护士服躺在了特等病床上。那你们想想看，医院哪一间病床没死过人呢？尽管我催眠着自己说，我是带着善意工作，那些过世的病人是不会害我的，但即便是这样想，心里面还是蛮害怕的。于是我便将病房内的灯全部开到最亮，然后转了电视台听的声音，才慢慢的缓缓入睡。后面忘了是睡到几点了，我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我当下以为是单位发生什么状况了，便连忙跑去护理站。但一过去之后，却只见两位同事悠闲的一边整理着病历，并且一边聊天着。我急忙的确认说，发生什么事了吗？刚刚跑来敲门干嘛啊？同事疑惑的说，没有啊，我们从刚刚就一直在护理站啊。另外一位同事困惑着说，我们如果要叫你的话，只要打电话就好了啊，干嘛跑去敲门啊？我心里想说，也是啊，病房是呈现长廊状，单人间病房是在尽头，起码距离护理站有30公尺以上， 明明病房室里面有队长机和电话，那不少这样特地敲门啊？还是说大半夜的有病人敲错门吗？我抱着满头的问号躺回病床上后，想不到什么合理的解释。看来要再睡着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了，于是我就闭上眼睛试着休息一下，但是却忽然间有一个很清楚的阿伯的声音，用着很沙哑的声音说着：“
别困啊！”
我猛然睁开眼，当下整个房间空无一人啊，但是那个声音却是那么的真实，一点也不像是幻听。我越想越害怕，但也不敢多想什么，于是便收拾好床单，慢慢的走回护理站去帮忙整理病历去。结束了这次恐怖经历之后，我还记得刚入行时学姐建议我，如果你今天工作时有遇到照顾的病人去世，会建议我下班之后到人气旺的地方走走，免得被跟上。这个说法并非是只说鬼魂会害你，而是人刚过世时气息以及意识都蛮混沌的，莫名其妙被跟上也是有可能，而且熬夜的人气虚也比较容易被跟。而另外一个故事则是在北投加护病房上班时，那时候下了大夜班，步出医院时昏昏沉沉的，我谨记着学者建议的说法，我便在超商绕了一圈，回到住宿的地方盥洗后便躺平准备入睡。记得那时大概是早上十点多，日光顺着床帘为何的玻璃窗照进室内，一室明亮，丝毫无可谓之处。我闭上眼时，床头也传来一个清楚老人家的声音，他说着：“你家一点都不好睡。”我已经忘了那男生是男生还是女生了，也不知道当时是哪来勇气，平日向来胆小的我当下一点也不害怕，还回了一句说：“那你出去啊。”或许有人会说我实在不够清醒，半梦半醒下产生的幻听，只是那天的感觉太过清晰，并且还明确感受到对方没有恶意，有点像是隔壁邻居或是外送按错电铃那样的声音。总之之后不管信或不信，往后如果我会送走病人，下班的时候我会更加谨慎，我去其他地方多绕几圈的。讲完我的亲身经历之后，接下来这则故事只是我在医院的室友们提供的。话说十多年前我们刚认识时，他在那加护病房工作，当时的加护病房每间病室皆装设有摄影机，护理师从护理站那边就可以观察到病患。当天一样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大夜班，时间大约是凌晨两三点左右，护理师们在护理站一如往常一样，一边打着记录一边闲聊着。这时一名护理师突然叫喊着说：“哎，你们快看，你们快看啊！”大家纷纷往护理师指引的方向看了过去，却看到在无人操作监视器的状态下，这时荧幕前面出现了某间病房室的画面，而那个画面中，这时正有个女生的脸贴着镜头，非常非常的贴着镜头，她的五官很明显，而且没有什么表情，她那一颗头就这样摇摇晃晃的，张望来张望去的。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通常摄影机都是装置在天花板角落，一个人的脸要是有办法贴这么近的话，除非是要拿个椅子踩上去，要不然就是那个人的身高至少要超过200公分才有办法。护理师们围绕着荧幕七嘴八舌的议论着，有人说会不会是电脑资讯传输错误，但是这个说法随即被否定，因为看那张脸背后的摆设确实是医院的病房位置。另外一个人提议说，不然去那间病房查看一下状况，但是看起来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有人说那间病房今天是空床，并没有病人在那边。大家越说越毛，无法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子的诡异画面就这样持续了数分钟之后，荧幕却突然唰的一声就像黑掉了，等到再度开启时就恢复正常了。以上就是我亲身遇到跟听到的故事。故事二，该还的右手。 还记得那天学弟小雨神秘兮兮的走到我旁边来跟我说，学姐学姐，你还记得半年多前有一次我们一起值班，那天有两个病人同时右手断掉被送来我们这边外伤部吗？后来其中一个病人过世了，另一个则是去开刀然后活了下来，你还记得这件事吗？我回说，我记得啊，因为很少看到两方对撞后结果都是撞断同一只手的，不过我记得后来活下来那个人其实是酒驾撞人的人吧。我一边嚼着面包一边回应着小雨的问题。小雨接着问，对啊，当时学姐，你知道前阵子活下来那个病人又回来住院了吗？而且那个家属还跟我们说了一件超恐怖的事情呢。小雨那个活灵活现的表情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看的铁丝玉玲珑的节目，害我差点都要笑出来了。大概是看到我拼命忍着笑的表情，小雨嘟起嘴来说，哦哟，学姐你不要笑啦，这件事真的是很毛啦。我笑着催促着小雨说，好啦好啦，你就别卖关子，快告诉我吧。小雨于是就娓娓道来说，我也是前两天去值加护病房时才知道这个病人又住院了，这一次要住院的原因是因为手的伤口感染。可是学姐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个病人都已经出院半年了，怎么会突然又伤口感染了呢？我一脸疑问的说，也是啦，这的确是有点奇怪啦。小雨说，就是说啊，所以我就问了加护病房的护理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结果他们说，这个病人主治医生也是觉得很纳闷，因为这个病人明明之前就复原得很不错啊，怎么会突然就伤口感染，而且严重到败血性休克要住进加护病房了呢？不过学姐你也知道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签清创跟打抗生素嘛。学姐说，合理啊，所以到底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啊？你们也知道外科医生最没有的就是耐心，听到了小雨这时候还说不到点，我差一点连讲重点这三个字都要脱口而出了。小雨看着我满腹委屈的说着，哦学姐你很没耐心耶。好啦好啦，我告诉你啦，恐怖的点就在于说家属跟护理师们说的话。所以是说了什么话呢？哦，就是那个家属说啊，这个病人上次出院回家之后就常常会梦到被他撞的那个人跑过来找他要右手耶，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只接回来的右手还会自己伸到脖子上面掐自己的脖子耶，超毛的啦。小雨说话这边我真的认真觉得他是一个被外科医师耽误的演员了，如果哪天他不想当外科医师想要去当演员的话，说不定可以拿下金马奖影帝哦。但是基于科学的精神，身为学姐的我还是需要拨乱反正一下，教育一下学弟。于是我说，不是啊，我是觉得这个部分说不定是因为病人在潜意识里面对自己把人家右手撞断然后导致人家过世感到很惭愧的关系吧，所以因此才会做这种梦要掐自己的脖子吧。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叫他去看身心科啊。小雨无奈地说，学姐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好吧，那我跟你说更毛的一件事好了，那就是啊，这个病人住进加护病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败血性脑病变了，都不会动了，可是护理师们却发现每天晚上的某个时间他的右手就会突然举起来然后去掐自己的脖子，那个力道之大还得要他们两个人阻止才压得下来，到最后不得已只好把那个病人的右手给约束起来，但只要时间一到那个病人的右手就会开始拉扯着约束带绑着的栏杆，像要再举起来一样。我心里想说，好吧，说实在的听到这边我真的觉得心里面有点毛毛的感觉了。没想到接着小雨继续说，而且学姐你知道每天晚上那只右手会举起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吗？我皱着眉说，你该不会是要跟我说那个时间 就是当初车祸那个时间吧。小雨兴奋地说 That's right, 就是那个时间点。所以后来加护病房里面的护理师们也忍不住偷偷跟家属说，请家属们去庙里拜拜。可是听说家属到庙里面都还没开口，庙方的人就出来跟他们说，这个他们没办法解决，因为神明说这个病人酒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还伤过人，也被抓过还屡劝不改，这一次这只手本来就是他欠人家的，现在人家来要，神明也没有办法，只交代家属回去多念经，看能不能帮病人多拖一点时间。我忍不住惊讶地说着，哇塞，这哪家庙啊，也太灵验了吧。小雨无奈地表示说，学姐，你逻辑真的很奇怪欸，家属现在来看病人，光是想到庙方的人叫他们多念点经，看能不能帮病人多拖点时间，想到了这边家属哭都来不及了，谁还敢问家属是去哪间庙啊。我说，说的也是啊，可是我还是很想知道到底是哪家庙欸，真的好准哦。小雨听完我说的话后，就摆出一副受不了我的样子，把头别过去之后就不再理我了。之后时间大概过了半个月，我又遇到了小雨，于是顺口问他，欸，你上次说那个会掐自己脖子的病人后来还好吗？小雨听了一脸痛苦的说，哦，学姐，别提了，那个病人最后往生了，那你知道他后来有多惨吗？他后来败血症造成了血栓，在血管里面到处乱窜，搞到到处不是缺血就是脓疡，连脑部后来都有脓疡了，而且皮肤到最后开始溃烂。我们那时候假日值班的时候帮他换药，一换就是一个多小时，事情都不用做了。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可怕的事啊？就是啊，那个病人身上所有的皮肤都烂掉了，只剩下他的右手皮肤完完整整的，一点伤口都没有，就好像那只手不是他的一样。哦天哪，学姐，你知道那个画面有多可怕吗？我现在想起来是觉得好毛哦，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小雨夸张地说着，还把他的手伸出来给我看。我无言地对小雨说着，小雨，你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只是当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时，我手臂上的汗毛也不自觉地立正了起来。即使是在这个高雄炎热的夏夜里面，我的背后开始感到那一股冰冷的寒意一阵阵地侵袭在我身上，让我难以忘怀。故事说完了。加护病房通常都是24小时灯火通明，而且都是密闭式的，没有对外窗户，到处都是维生机器，当病患身上插满管线，情况危急时又孤单一人，即便是意识不清也无法起身查看，便常会出现心情烦躁、人事时地物分不清的症状。此时的病患往往会声称看见了旁人看不见的神佛，或是过世的亲人以及好兄弟等种种幻象。这些事件对病人来说仿佛就像是亲身经历一样，从视觉感觉甚至触觉上面都可能呈现得栩栩如生。但如果以医学部分来解释的话，这些都是身体机能的异常反应而已，专业名称可以称呼为加护病房症候群，如果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称为张望症。简单来说，以科学解释来看，可以解释这些发生在医院中的灵异事件，其实都是因为患者患上了加护病房症候群，这是一种精神障碍性疾病，会让病患陷入到自己假想的世界中，进而表现出许多异常的行为。但是其实对于加护病房症候群，等到患者病情平稳，离开了 ICU, 转入了普通病房之后，尤其是转到了多人病房之后，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大约两到三天左右的时间就会恢复正常了。从科学角度来看， 医院的 ICU 应该算是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每天24小时都会有专人来负责清洁和消毒工作。但是从玄学角度来说， ICU 却是最不干净的地方，因为被送到这边的患者很多都是已经接近油尽灯枯的状态，进入了生命的最后尾声。最后的结尾不可分享，我在找资料时在迪卡上面看到一个小故事，有一名目前在医院担任实习物理治疗师的女网友叙述说，在加护病房里每天都有可能有人经历生离死别，而 ICU 是加护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的缩写。某天有位男病患突然问他说，你知道加护病房 ICU 是什么意思吗？这名女网友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就接着说，是 I want to see you， 并难过透露自己的父亲已经带到加护病房好几天，但自己却因为中风需要住院治疗，可能见不到他父亲最后一面了。男病患的这句话让这名女网友感慨地表示，在医院里面遇到太多病人悲伤的故事，也让我更加珍惜自己健康的身体，感激我的家人都平安，更学会要好好度过每一个当下去享受生活。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问句，却深深的烙印在这名女网友的心里，同时也烙印在不可我的心中。更让不可我不禁感慨的想说，我们生而为人，不论是谁都要经历离开这人世间的过程，只是每个人到站的时间不同而已。好好珍惜眼前的人，能承欢膝下时就多陪陪自己所爱的人，生老病死谁都避免不了，往往只有自己切身的经历过才能体会到这深刻的感受吧。你们觉得呢？谢谢你们听我说故事，我是不可，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咯。